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21号，公元2018年2月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前政治犯洛珠嘉措再度遭捕前录制的视频曝光；美国议员致信学术机构，呼吁终止同中共孔子中心合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真理之光奖将授予美国援藏人士格瑞斯·斯普林。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月境内传出西藏索县前政治犯洛珠嘉措于拉萨示威遭捕的消息，而后洛珠嘉措被捕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传出境外。他在视频中明确指出将于拉萨开展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纳曲索县藏人洛珠嘉措在中共监狱服刑21年后，于2013年获释。2016年5月，再次被中共拘留2个月。今年1月28号，他于拉萨失踪。有消息指，他是在开展示威后遭中共当局拘捕。之后，有流亡藏人向本台提供了一段视频。内容由洛珠嘉措录制。
那就靠了抗争的中级洛珠尼马英。
他讲到，学育西藏是天然落成的世界和平中心。上千年来，我们学育人坚持非暴力及中间道路理念，推动世界和平。例如，学育智子加瓦丹增嘉措以此为使命。还有图丹欧珠在内的上百英雄自焚明志。而我自己在过去20多年来，特别是在过去11年中，将自己的牲口意献给和平，推动世界和平理念。在监狱中的最后7年便是如此，出狱后的4年中，仍向男女僧俗老少、各区域与教派人介绍世界和平理念。2018年1月28号，我将正式开展世界和平活动扎西德勒。
这把你是几年？我是咱们西地邻国，我这边。
哦，那这里呀，刚刚去把那个爹爹他妈的你。
提供视频的流亡藏人引述近日消息告诉本台，洛珠嘉措于28号早上在布达拉宫绕着林姑路转经一圈后，呼喊口号独自示威，大约4-5分钟后，公安将他控制，之后交给索县警方，目前被关押在索县。据消息人士介绍，2015年和2016年，洛珠嘉措曾多次被中共当局短暂拘押，他平时居住在拉萨，但在各种敏感日期间，他都被迫返回原籍索县。据悉，2017年10月中共19大期间，索县公安人员开着轿车将他从拉萨带往纳曲的路上，刹车失灵造成车祸，汽车翻滚多圈，车内3名中共公安均重伤，而洛珠嘉措并无大碍。车祸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当地官员开车赶到现场，洛珠嘉措坚信这是当局要谋杀他，并向当场的官员求证。洛珠嘉措告诉中共官员，不管他们用枪杀、下毒或勒脖等各种手段来加害他都无用，因为他有达赖喇嘛尊者的庇护。而这名官员则恐吓他，若向其他人提起出车祸的事情，将给他冠上政治罪名。洛珠嘉措现年57岁，是西藏纳曲索县若达乡索卡村人。他于1993年因误杀案获判15年有期徒刑。 1995年3月4号正在拉萨扎吉监狱服刑的洛珠贾索带领所有犯人呼喊西藏独立与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世间等口号，并抛洒了数百份手写的传单，遭加刑6年，这也使得他从刑事犯成为政治犯。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议员马可·卢比奥近日致信五所美国学校，引述多份有关中共透过孔子学院输出审查的调查报告内容，呼吁这些学术机构终止与孔子中心的合作。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可·卢比奥于5号在其官网发布新闻声明，指出中共孔子学院试图在美国学校教授被扭曲的顺应中共宣传的历史。马可·卢比奥致信迈阿密达德学院、北佛罗里达州大学、南佛罗里达州大学以及一所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中学。卢比奥呼吁这些自己所在州的学校关闭中共孔子中心。他表示，这些合作项目正在美国的许多大学与中学中进行，尽管美国的学术协会与情报体系已经提出相关警告。他指出，孔子中心是由中共政府操控的项目，以教授中国语言文化为工具，推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2011年，中共时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就曾指出，向外扩展中国文化，孔子中心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品牌。他并指，使用这个借口来教中文，一切看起来都很合理和合乎逻辑。目前美国约有100所孔子中心，这些中心由中共教育部指导，只能教授中共核准的中国历史。马可·卢比奥指出，更难衡量却不容忽视的是，设有孔子中心的美国学术机构往往会发生自我审查的案例。芝加哥一名大学教授就曾称孔子学院为学术上的恶意软件。卢比奥在信中指出，中国政府不断使用孔子中心及其他途径，试图影响外国的学习中心，改变针对中国过去历史与现行政策的批评，这正在受到各方的关注。中共孔子中心及课堂禁止讨论西藏与台湾的地位、八九天安门事件、法轮功、普世人权等议题。他们只能教授获得中共认可的中国历史文化及当今状况。马可·卢比奥强调，我非常关切孔子中心与孔子课堂在美国的扩散问题。中国不断渗透美国课堂，扼杀自由探究精神，在中国境内与境外打压表达自由。因此，我恳请你考虑终止与孔子中心的合作。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宣布，今年的真理之光奖将颁给美国妇人格瑞斯·斯普林。他曾连续数年每周五于华盛顿中共使馆前持西藏国旗抗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5号于官网发布声明，宣布最新一届真理之光奖将授予美国艺术家、活动人士及西藏支持者格瑞斯·斯普林，以表彰他数十年来为向外界推展西藏运动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声明指出， 格瑞斯·斯普林当年曾于每周五上午在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大使馆前独自一人持西藏国旗与写有援藏字句的标语牌进行抗议，以唤起各方对藏人命运的关注。而且他坚持开展这一活动的时间长达十年。斯普林曾于1989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他表示中共于1987年在西藏镇压藏人抗议者后，自己便展开了这一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于1989年3月4号的一封信中赞扬斯普林，你对西藏抗争的持续支持令我感动，美国大众一直非常同情藏人，你在中共大使馆前开展的活动就证明了这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基尔表示，该奖是为表彰斯普林过去数十年中为西藏、藏人与达赖喇嘛所做出的贡献。理查基尔赞扬斯普林一直是名无畏且坚定的活动人士，并且感谢他为西藏议题所带来的关注度。格瑞斯·斯普林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理事会成员，也是美国西藏委员会的地区负责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1995年设立真理之光奖，向那些为帮助大众了解西藏议题的团体与个人进行表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曼·图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等都曾获得这一奖项。据悉，本届真理之光奖将于2月17号藏历新年初一当天在格瑞斯·斯普林现在居住的佛蒙特举行。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
另一方面，中共在全藏区还大力限制出家人人数，未受过基础教育年龄不到18岁的藏人不准出家。当局有关部门对每个寺院制定极其有限的出家人名额，这个名额却达不到先前寺院出家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少。目前藏区某些寺院僧尼的人数比所在寺院住持干部的人数还要少，有些寺院只剩下给游客卖门票等经商人员之外，再也没有剩余的出家人。这种糟糕局面实在让人揪心拔肝，弄得寺院僧尼既没有品质又没有数量，在家搞出以假班禅为主的一大堆假人不起，对西藏宗教文化的前途更是雪上加霜。习近平在19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与国孕育，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以看出，正因为文化是民族灵魂，文化强民族强这一客观规律，中共才对西藏民族的灵魂宗教文化实施反制措施。很显然，习近平笑容满面，口头上不诽谤达赖喇嘛，但他的双手却不声不响地捏住了西藏的脖子，为了保命，西藏不得不继续挣扎。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